吴三桂、耿精忠和尚之信听了刘玄初的话，不由连连点头。就连尚之信这个号称杀人魔王，听了刘玄初的话，也觉得很有道理。但是他仔细想了想，觉得刘玄初毕竟是上了几岁年纪，办事过于保守了。他这么做速度太慢，那不如速战速决的好。想到这儿，便笑着说：“啊哈，刘先生说的果然好啊。不过还请先生留意，朝廷也在这么做，而且我们没法和他们比啊。去年擒了鳌拜，便立即下令停止圈地。秋季又是大丰收，北方70州县免了钱粮，听说又调于成龙为河道总督，黄淮的治理那也就是眼面前的事了。康熙元年应试的举子还不足额呢，可是今年听说满京都都是公车会试的举人，他占了中央形势，时不我待呀。”刘玄初听得很认真，等尚之信说完，他便笑着说：“哈哈哈哈，我说持重那是内紧外松，加紧准备，并没有说慢慢来呀。朝廷虽然占着中央形势，其实也是举步维艰，他的难处也很多。不说别的，就说这每年的收入吧，一多半都拿来给了我们，又要捐免钱粮收买人心，又要治河，哪还有钱来打仗呢？民心也不稳，黄淮决口灾民很多，北京的朱三太子听说也搅和得很凶。”听到这儿，耿精忠不禁问道：“什么？朱三太子？嘿，我在北京怎么没听说过？”“
哎呀呀呀，王爷在北京出入宫禁，朱三太子怎么能光顾到你呢？”
刚说到这儿，外头守护的将军马宝匆匆忙忙的进来了，双手递一张名次给吴三桂。所谓名次，就相当于咱们今天的名片。吴三桂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年卷同学弟杨启龙拜。”不由笑了，回头看了看尚之信和耿精忠：“
哈哈哈哈，真有意思，云南地邪哟。瞧瞧，说曹操，曹操到，哈哈，朱三太子来了。”
在场的人听了不仅愕然相顾。吴三桂见刘玄初微微点头，就从嘴里蹦出一个字来：“请。”一会儿的功夫，随着阵阵传呼声，一个30岁上下的人带着四个长随，兴冲冲笑嘻嘻的跨进了列翠轩。他手握一柄长折扇，当胸一拱手，对坐在正中间的吴三桂说：“
哈哈，五华山的旧主人特来拜会平西伯。”
谁也没有说话，吴三桂只是翻着眼睛看了看这位翩然而来的富贵公子哥，若无其事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来人也微微一笑，就近捡了个座，后襟一撩，前袍一撅，大咧咧的就坐在他对面了，毫不示弱地打量着吴三桂。过了好一会儿，吴三桂才一字一顿地说话了：“
你很放肆，你知道这五华山是什么地方吗？”
来人哗的一声把折扇打开了，然后啪的一下又合住了，笑着说：“
哈
我一进门就通报了。
好吧，那就再说一遍详细的。不才真名朱慈炯，化名杨启龙，大明朝洪武皇帝的嫡派龙脉，崇祯皇上的三太子。此地五华山本是我家旧物，既无转让契约，又无买卖文书，何时姓了吴？在下倒要请教。
尚之信捏下着眼睛看了看杨启龙，接过话茬说，哟呵，你胆子不小啊，分明是个欺世盗名卖狗皮膏药的。
他这话一出口，书房里立刻是一片哄笑。
来人杨启龙把尚之信上下打量了一番，
哈哈，你是尚之信吧？你家老子尚可喜在大明朝不过是个副将，哼，我家的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一些。
尚之信听了这话并没生气，反而冷冷一笑说，
哈哈哈，什么你高贵？
说着从桌上拿起刚才投进来的名次掂了掂，轻蔑地说，
呵呵，世上竟有连文理都不通的人而敢称高贵，哈哈，也真是闻所未闻呐。
杨启龙撇了撇嘴，
呵呵，虽然与你尚之信初次见面，但是你的学识我却是久仰了。请问你怎么知道我这名次文理不通呢？
啊，哈哈，好吧，我就告诉你。
就以这个名次为例吧。你瞧瞧，你写的年卷同学弟五个字，却一个也不真切。按你自己说的，你是天皇贵胄，平西王既然授前名伯爵，那就是御属君臣。你们二人呢，那就有君臣之分界。请问这名次上的年字从何而来呀？
啊
再说这个卷字，你姓朱，他姓吴，哪来的亲戚瓜葛呀？
哈哈，这个同学俩字儿，那就更令人可笑了。平西王军功出身，足下是祖荫门第，何来的同学呢？
这个弟子嘛，哈哈，更是胡扯乱攀。平西王年过花甲，足下年不过三十，要是称子称孙嘛，倒还差不多。
说到这儿，列翠轩里早已是哄堂大笑。
杨启龙睁着眼睛愕然地注视尚之信，按照他的才学见识，批驳尚之信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他不愿意这么做，他需要腾出精力来重新思考尚之信这个人。以前呢，他早就听说过尚之信是个粗俗凶残的酒色之徒，可是今天一见却和他得到的情报相去甚远。杨启龙迅速恢复了神态，淡淡一笑说，
哈哈哈哈，哎呀呀，你只知道咬文嚼字，却不懂得应时变通。我以君就臣，以大从小，于尊降贵，免从俗流，此中的奥妙岂是等闲之辈能够领悟得到的？
吴三桂听到这儿，在旁边笑了笑说，
哈哈哈，好吧，不管你是什么人，既然来了，就请坐到这边来谈谈吧。 杨启龙没说话，也没动地方，只是轻轻掸了掸袍子上的灰尘，翘起二郎腿，身子微微往后仰了仰，那种从容不迫的风度，嘿，还真有点龙子凤孙的气派和势头呢。刘玄初斜坐在杨启龙的对面，不住地用眼睛审视着这个不速之客，心里泛起有关朱三太子的种种民间传闻。有的说崇祯临危的时候啊，在宫中挨刺把皇子公主都给杀了，但是乳娘抱着三太子逃出了紫禁城。还有的说乳娘用调包计瞒过了追赶的清兵，却献出了自己的亲骨肉。眼下杨启龙的突然出现使刘玄初感到有点意外，他倒不是怕来人真的是朱三太子，他怕的是云南总督甘文勇玩弄什么花招派人来试探。所以他沉思了好大一会儿才说，
既然你是前朝太子，可有什么凭证吗？
哦，哈哈，这个好说。说着将手中的折扇递过去了，刘玄初接过来大致看了一下，随手就递给了吴三桂。吴三桂接到这柄折扇，觉得很有分量，挺重的，打开一看，这才发现这扇骨乃是金刚打造，原来这扇子还是一件兵器呢。只见扇面上写着一首词，这是明朝崇祯皇帝的御笔。这种东西啊，吴三桂有很多，他也见过很多崇祯的手迹，所以此刻他一看就知道这柄扇子确实是真品。于是他把扇子合起来递还给了杨启龙，狡黠的眨着眼睛说，这首词既没有题头也没有落款，用的又是前人的成作，即便是先皇御笔也不足为凭。呵呵，这种东西啊，我这儿就有半箱子呢。啊，哈哈，好好啊，我谅你也不会这么轻易的就相信了。杨启龙说着从怀里小心翼翼的取出一封硬皮精装明黄缎面的折子，双手捧着放在桌上，用手指了指才推给吴三桂，平西伯不妨瞧瞧这个。吴三桂一看，啊，玉蝶，他急忙双手捧起来仔细的看着，只见上面是这样写着的：朱慈炯生母秦妃，崇祯十四年三月生于储秀宫，储秀宫稳婆刘王氏，执事太监李增云、郭安在场，交东厂锦衣卫及秦妃各存一份，依例存档。下头还盖着崇祯皇帝的玉玺，休命同天。虽然这个东西经历了三十多年，但是这朱砂印记依然鲜红鲜红的，这一下再没什么疑问了，看来这来人的确是朱三太子啊。吴三桂的手不由有些发抖，头也有点晕乎乎的了，他呆呆的把玉蝶还给朱三太子，忽然脸色一变说，先皇子皇孙都已经归天，朱家子孙早就死绝了，皇帝的遗留物品流落到异姓人手中，那也是常事。杨启龙先是一愣，紧接着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呀，平西伯见识何其短也，我朱家子孙哪里会被斩尽杀绝？我先太祖洪武皇帝自登基以来历传16位，遍封诸王与天下各名城大郡，200年来子孙繁衍难尽其数，仅南阳一府唐王旧邸朱姓子孙就有15000余人。哼，你说先皇子孙都已经死绝了，哈哈，朱某恰恰就坐在你的对面。哎，世上最聋的是装聋者，最哑的是作哑者，最傻的莫过于半傻之人。我要不是见你平西伯处于危难之中，岂肯以千金之躯入你这不测之地？这朱三太子旁若无人，口似悬河，滔滔不绝。上头耿精忠、尚之信，下面胡国柱、夏国相等人无不变貌失色，只有刘玄初稳稳当当的坐着不动声色。吴三桂呢，强自镇定着自己，左右顾盼了一下，笑着说：“哦，是吗？吴某今日身居王位，拥重兵做大阵，乃朝廷西南屏障，皇上待我一同骨肉，功名赫赫，爵位显贵，还有什么为难之事要装聋作哑假痴半呆呢？”哟，平西伯此言倒是真让人羡慕啊。是啊，你说的没错，贫以极高，爵以极贵，朝廷有恩无处施，才将三藩二字写在亭柱之上朝夕注视，才将那足智多谋的吴应熊供养在宣武门内。哈哈，今天你们几位聚在这里，大概也是在商议如何报效朝廷的吧。听了这番话，吴三桂不由勃然大怒，拍案而起。他这一掌拍在桌案上啊，案子上的笔墨纸砚盖碗都跳起来老高老高的。大胆，慢说你未必是真，即便真是朱三太子又怎么样？我现在是大清堂堂平西王，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一国兴而一国亡，有道圣君取而代之，乃是天经地义的事。今天还别说是你，就是崇祯皇帝亲临，也不过是我治下小民，你犯上作乱，诋毁当今，罪在不赦。来啊，这与我拿下。这一下变起仓促，朱三太子被皇甫保住，隔着座位轻轻这么一提就滴溜过来了，顺手一扔就丢进两个卫士怀里了，一下子就被反拧着双手死死的给摁住了。朱三太子的四个贴身随从一见主人被拿了，大叫一声，亮出兵刃是直取吴三桂，却被守在跟前的皇甫保住用剑一格护住了。十几名侍卫有的去架扶刘玄初，有的来保护耿精忠、尚之信，有的挺刀去和那四个人格斗，霎时间列翠轩里是一片刀光剑影。但是这战局很快就分明了，朱三太子带的这几个人虽然武艺高强，但是吴三桂的侍卫也非常的凶悍，毕竟是众寡悬殊啊，很快就被逼出了列翠轩。吴三桂、耿精忠和尚之信从容的坐在轩前观战。夏国相见朱三太子带的这三四个人在十多人的围攻之下还在拼死力战，就走到朱三太子跟前说：“ 叫他们住手，不然我就一刀捅死你。
朱三太子虽然被人家给摁住了，仍然是一脸倨傲之色。此刻刀架在他脖子下面，他也只是微微冷笑一声。
哼哼，干什么？招什么？死，大丈夫本分儿，
何必做这种丑态的嘴脸呢？
说完高声叫了一声，上弦，你们去吧，没什么了不得的。
话音刚落，那个叫上弦的双手一拱，高声说道，
少主保重，我们暂且去了。吴三桂，我告诉你，你敢动我家少主一根汗毛，我叫你这五华山立刻变成一片火海。
说完，四个人在刀枪剑戟丛中是拔地腾空而起，冲出了重围。黄福宝柱大喝一声，
站住，赢了我再走。
说着就要挺剑追赶，却被坐在一旁的刘玄初一把给拽住了。
哎，将军，将军，这里头的事儿你不懂，你只管护住王爷就是了。
吴三桂这才转过脸来问朱三太子，
怎么样，你如今还有什么话说？还敢无礼吗？
杨启龙别转了脸，冷冷地说，
哈哈，天意我知，我意你知，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带下去。
耿精忠看着朱三太子远去的背影，沉思了一会儿才说，
老伯，我看这个人不好处置啊，留在五华山上没用处，杀了放掉那都要引起朝廷的疑心呐。
尚之信接过话茬说，
嗨，还留着他干什么呢，杀了得了，反正死无对证，朝廷也不会为这点子事儿和王爷翻脸。哼，要是老伯不想杀他，可要看好喽，可别叫他跑喽。
吴三桂面带微笑，转过脸来看着刘玄初，
哈哈，那先生以为如何呀？
啊，王爷心中已有定见，又何必再问呢？
哦，
哈哈，王爷这出捉放曹演得不坏，连那位朱三太子都看出来了。哈哈，只可惜在座的这几位却老实的被蒙在鼓里呢。
听了刘玄初这番话，吴三桂的心不由往下一沉。哎呀，这个刘玄初果然是不得了啊，自己的心思竟然被他窥探得如此清楚，不由暗暗佩服他的心计之功。